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啊！又聚集众弟兄姐妹一起在教会，在这里敬拜啊，也见到这么多熟悉的面孔。每次我们能够从教会的敬拜之中，从我们的诗歌里面，我们能够赞美你，也能够感受你。我们也从讲员的讲道之中，我们能够认识你。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喂养，也求主今天保守我们的这个主日学，也让我们在今天所讲的赋能人的这个第二个部分之中，我们也能够有收获。求主看顾我们每一个人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欢迎大家，我们就是来接着就是来看这个赋能人，宣教士赋能人他的这个脚踪，我们说圣徒脚踪的话，其实他的生活。其实上一课呢，我是着重是介绍了一下相当于是他所做的事工的辅效。所以这一课呢，就是我想主要集中在就是讲他的这个事工的特点中的一项。上次我有一个听到我的手表，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哈，就是我们上次主要讲呢，就是说他事工特点有四个方面哈，有这个呼召、祷告、同工跟牧养。就是说我们从他的服事的果效之中，我们看见他服事的果效是一个有很远长远果效的。可以讲到就是说，那么他在他的这个宣教事工之中肯定有一些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才能够有那样的果效。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从他的这个生平之中，或者从他的服事之中，我们能够看见一些个就是说它很不一样的东西。上次我们讲到，首先这个呼召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他要没有呼召的话，他没有办法坚持。然后呢就是这个祷告在他的这个就是在他的这个就是服事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篇幅，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所以同工也得有很好的同工，就是说如果大家去过短宣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说同工的同心合一，这其实是一个是很美好的经历，而且就是说能够彼此的激发最后是他的很独特的喂养，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三字的喂养哈，就是说是很特别的这个，所以才能够为他后来的这个事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他这个就是说是如果我们今天说是要讲到祷告的话呢，我首先提到的一点就是说，当我在读看这个赋能人他的这个生平，和看这个上一次中马田的这个就是生平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确实是都很看重圣灵的工作。就是中马田，就是他一直说如果我们要看到教会的复兴的话，必须得是圣灵在这个就是说许多人心里的工作，这样的话呢，你看到的就是像使徒行传的那样的一个复兴。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在赋能人的这个事工中，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如果大家还记得上次那个就是那个电视片的时候哈，你就会发现就是说他开始工作的非常的辛苦，但最后当人开始归主的时候，他就是说就好像非常的容易，就是说是他只要一去人家就信主，就是整个村子这样信主。所以也让他确实的看到这不是他的工作，他就是说他好像就是一个人家就是所说的就助产士一样哈，这孩子就顺利的就生产了。 跟他的努力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只是接生一下，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就是说，从这个果效上来看的话，确实是这是一个最终的目标，所有事工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要看到圣灵在其中的工作。因为这样的工作，一个是就是说它彻底，然后呢，它也能够持久有果效，而且这时候就是说规模也比较大。所以那圣灵的工作好像就是说是跟祷告好像是密切相关的。在如果有我们要去读他们的经历的话，就是说你圣灵的工作有多强或者多深，好像跟这个祷告的工作有多强多深好像是直接的相关联。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就是说他的祷告的这个工作哈。妇人人的祷告经历，如果我就是说我从他的这个生平之中，我按照这个时间的这个顺序我来追溯的话呢，那首先开始好像就是说一个吸引，就是说祷告的吸引。在妇人人他的事工里面呢，其实就是说他开之所以开始成为一个宣教士，其实不是从他开始，是从他妈妈开始。他妈妈就是说是他妈妈是寻道会的会友，然后在他的那个年代，他妈妈那个年代呢，正好是戴德生出去宣教的年代，所以他们了解戴德生的，他妈妈了解戴德生的工作，所以那时候呢，就是说他就为他的这个儿子祷告，他说他希望，他说他儿子中有一个能够变成宣教士，不知道是谁，但是他确实是在为这个祷告。所以最后就发现，哎，这个妇能人在他们的孩子中好像不是很起眼的，然后他愿意去，然后这个是就是说是这个是有渊源的哈，就是说是其实妇能人他的家庭并不是很美满，就是说他的妈妈跟他的爸爸其实是分居的，就是说是他们都是教会的，但是呢因为性格不合还是怎么的，就是说反正他们是分居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好像也不妨碍哈、哦、培养出敬虔的子女，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没有一定的规律哈，而且他的妈妈，如果我们去看的话，他的妈妈在他的这个代祷的事情上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说是可以说没有他妈妈领导的一个这个代祷的这个工作的话，也没有他后面的这个就是说事工，我们后面会可以看到。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吸引哈，这个吸引呢其实也是联系到就是当妇能人他有这样的感动啊，他要去做宣教士，然后呢他就选了这个就是内地会。其实就是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觉得哎是一个很高大上的组织，其实那时候在英国并不是，有些人觉得内地会是很怪的，因为他穿中国的服装啊，这些东西在他们来讲这都是有一点点就是说不是很上路的，所以就是说是如果你要是妇能人他选择这个内地会的时候，他有的这个弟兄姐妹还说你要去宣教也就算了，选个好一点的组织嘛，干嘛选个内地会，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之中，内地会不是一个很正规的宣教组织，但是呢他赋能人在内地会培训的时候，他说那时候呢他就特别被这些宣教士的祷告所吸引，因为总有宣教士回去述职，然后呢他就有机会跟这些人一起祷告，一起学习，一起生活，然后就发现他说他们的祷告很不一样，就跟当地的祷告很不一样，就是说他说他们总有激动人心的故事，然后他们的祷告也是非常的有力，所以他这些个都是很吸引他的地方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是说哎，祷告哈、啊，他会给人感动，或者说是怎么讲呢，彼此是之间就是说当你有感动的时候你会去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会感动更多，所以赋能人就是说他来到这个云南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电视片的时候，他就讲到他第一次看到傈僳人，他说他就被他们深深的吸引，哎，这个就是说是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然后他就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得救的祷告。所以这一个的感动somehow就持续到他一直的事工。后来有机会，就是说是后来内地会总部哈，觉得好像觉得那负责人比较能干，所以就拿他就作为一个救急。比如说那时候西北的，就是说这个传福音宣教有困难，然后就给他送到了西北。他在那里待了三年，但是他在那里呢，就是说他自己就这样说，他说这个云南是我的拉结，是我第一眼就爱上的，西北说是我的利亚，他自己这样比喻哈，他说这个没有办法跟他的这个初爱相比，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动哈。所以这里面其实是这就是神奇妙的工作，如果他给人一个呼召，他也会给人感动，但是这个祷告会让你把这个感动就更加的明确。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叫的，就是说征战哈，征战，就是说是其实在这个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电视片的时候，他那个女儿就介绍说哈，富男人是这个工程师，他说他只相信这个看得见的东西。其实就像我们一样，像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也好，福音书也好，我们也是不太相信，就是说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说是魔鬼哈。虽然我们知道好像我们也信有魔鬼，但是魔鬼的工作到底是怎么个一个样子，其实我们在这些方面其实都是模模糊糊的。但是在真正的就是说做宣教的工作，尤其是做传福音的工作的话，因为你是从这个魔鬼手里抢人，而且尤其是在这种落后的地区哈，当他们愿意去信鬼去拜邪灵的时候，魔鬼的工作那就是很直接的就让人给看到。其实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赋能人的他的这个事工之中，你可以看到魔鬼的工作是那么强。所以他就说好多次在这个他本来就已经就是说，比如这一家人已经愿意信主，他们愿意信主，就像我上次讲到的，他们的这个一个标志就是什么呢，把家里的这个祭鬼的东西给烧掉砸掉，这就是表示他要接受耶稣了。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他们一般做这个情况下呢，多多少少心里还是有些害怕，所以他每次都要看我砸了以后会怎么样。大多数时候没事，但是呢也在有些时候呢，就是说砸了以后他们家里就是有事了。而且就是说富能人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事工的这个记录中记录到，他说有一家然后就出了大问题，然后他们家的这个就是最小的儿子生病就是当然都是成年的哈，然后最后这个就是他们家有四个儿子，老三老四生病，而且呢就是有一天晚上他们开始突然两个儿子突然开始发疯一样的，然后就跟他的老爹说你来拜我呀，就是说我要死了，他就那样说。结果他这个老三，他们本来开始也是祷告，但最后好像祷告不行，然后就回到这个就是开始用这个巫医来帮忙，最后就是也没有成功。所以最后他们家的结果是这个老三就死了，然后呢他们家老二就是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就是说他跟家老二跟他的太太去就是说去做工的时候就吵架，他就说了他媳妇，然后他媳妇就回去就服鸦片死了。然后这个老二呢就是说他一看又特别后悔，然后就离家出走，然后后来也不知道跑哪去了，他这个一家好像就要毁了一样。然后有的人就开始传，他说哎，就是因为他们家不拜鬼了，所以最后鬼报复他们。所以这种事情呢，对他的这个就是说福音的事工是非常严重的打击。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讲，就是说他们刚开始信主的话，他们的信心也好是信仰也好是非常非常的浅的，他们只看 哎，这个东西刚开始的时候，哎，到底行不行啊？所以他们其实都在观察这件事情。所以像这种事情的话，就是说是打击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说是，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赋能人他就真的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就是这个征战，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征战的过程之中呢，所以他就非常非常需要，就是说是代祷，他知道他一个人不够，他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光靠他一个人不够，因为有些时候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哈。他也曾经就是说陷入到这个就是说是绝望之中，我后面还没讲到哈。但是他之所以就是说哎把这个就是让他妈妈把这个代祷的圈子给建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感受到了这种属灵的这种征战，感受到这个就是说魔鬼撒旦他的这个力量其实是很大的很厉害的。就是说不是我们就是说是就像圣经上讲的，我们不是以属血肉的在征战，我们是以属灵气的，那他的能力是很强的很大的。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说他就开始来建立这个代祷，而且他在这个跟他妈妈的这个做要求建立代祷的这个小组的时候呢，他就每一次，所以之所以我们最后会留下这么多资料哈，我们能够看这个赋能人他的一生，其实很多都是他的代祷性。他之所以就是说留下这么详细的记录，而且是就是说有时候是毫不掩饰的，比如说是像我们看到的这些个问题他一点都不掩饰，有发生的什么事情他都会记录下来，然后让他们去代祷。所以正因为有这样的原因呢，就是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详细的记录，而且也正因为有这个原因的话，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就是祷告生活的这个过程是怎么下来的。但这个祷告呢，他要求他们的祷告伙伴是说，他说我不要求你们就像是祷告的时候，为我祷告的时候就好像是平时随意的给我祷告一下，他说我希望你们是把这个立数人真的是放在你们的心里，就像是一个有重担一样，他说要这样的祷告。所以他要求他说你们能不能每天至少给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他这样要求他们，就是说为他们祷告，就是说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是他觉得就是说哎有这样的代祷的话呢，然后他才觉得有力量。也确实是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在他后来这个绝望之中，其实真的就是说是他从这个绝望之中能够走出来，如果我们要去看的话，那这个就是代祷的效果。他神很恩待他，然后在他绝望之前已经让他把这个代祷的小组给建立好了。所以这个也是给我的一个看见，有时候是启发，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给这个宣教士代祷的话，我们确实后至少我自己有时候好像就是哎，我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我就给他们祷告一下吧，但我并没有说是就是说真正的把这个东西放在我的负担。不过这个可能呢也跟彼此之间也都有关系，就是说我们可能也没有，比如说赋能人他要让他的代祷小组给他祷告，他就给他们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他把他的所有东西写得很详细，而且他尽量做到什么呢，他尽量做到就是说给每一个代祷的人都单独写信，他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他就是说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他现在正在做的事工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是真实的，不是整整客套一下。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如果你是这个从某一个机构弄出来的，可能你觉得好像要写个报告，所以就客套一下写点东西吧，因为都需要祷告，那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让我看到，如果就是说我们要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或者短宣吧，有时候这个代祷绝对不是一个形式，而是一个就是说它真正的就是说会有作用的。就是说我只是就是看见这个代祷好像其实是非常的有果效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们就是说是看到这个赋能人哈，他经历过一个绝望和这样的一个就是好像非常低沉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啊，我们可以称它为这种属灵的黑暗时期，或者说是另外一个词，有人也说是这是属灵的旷野时期。其实你要去看这个圣经人物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圣经人物之中，你发现其实有蛮多的人他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你比如说这个摩西，他有40年的放羊嘛，那就是他的这个就是旷野时期啊，就是那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啥，那以后也许他觉得以后就放羊一生，就了此一生了。那个就是像以利亚的那个，就是说是在山洞里求死，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他就是打击非常大，他就觉得就是说他已经让神就是说从这个天上降下火来烧了那个祭物，而且呢降雨也降了，最后以色列人对他还是没反应，他觉得绝望，这没救了，就是说我传的信息没用，他说我一个人在这里大发热心有什么用，就是说所以他说我求死，这也是他的就是说这个属灵的这种很低沉很绝望的。前面其实我在看这个中马田的这个生平的时候哈，我也看到就是说对，我们讲到就是说是如果你要看那个我没讲完这个圣经哈，大卫在犯罪之后他的那个一年多的时间，那是就是说如果你去看诗篇的话那是非常痛苦的一段时间，也是非常黑暗的一段时期后来的保罗也有好几年的这个就是旷野，是9年还是3年我忘了哈，就是如果你要去算的话哈，就是说是其实好多人都经过这样的一个时期。然后我就是说是从这个圣徒的经历上讲，其实中马田我上次没有讲，其实他经历过，他说是有一年多的时间，就是说他就觉得连讲道都没法讲了，他都不想讲了，就到那样的一个地步，就是说是甚至他说有时候起来他都觉得这个房间里就有一种邪恶的感觉，就是说是如果你真的是你的事工或者说你的服事真的对撒旦开始产生威胁的时候，其实撒旦他会来用他的工作来摧毁人的信心，而且就像是约伯一样，有时候神好像也是允许 OK 你要做吗你做吧，神也允许。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后来会看到哈，目的就是建造出了一个真正的信心。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经过试验的，有时候其实不能讲是一个真正的信心，只有经过试验的，而且你在试验之中最后你得胜了，这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信心。其实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我开始进步了。那进步了是什么个意思呢？就是我这时候的生命开始不一样了，因为我的信心跟从前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我经历了这些事情。所以就是在这个赋能人他经历了这个就是在这个信心的低谷或者说是黑暗的时期我们前面的电视片里面我们也大概体现了这个过程。所以就是说是这时候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他对这个上帝整个的这个就是说信心都有点垮了，就是神在乎吗？神关心吗？就是这些事情。所以他说心里一直有声音在问他说，你的祷告你祷告这么久有啥用啊？兑现了没有啊？然后你本来几个相信的人，然后他还高高兴兴的写信向总部汇报我们的事工有起色了，结果信一发出去消息传来，这些人又全回去了。他说这个东西有啥用啊？所以就是说是他一直就是有这个就是甚至就是说他 question 自己的护照，我的护照是真的假的？就是说为什么如果是真的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说到一个地步他说而且是他这个上面记着说，他说不止一次他望着悬崖的黑暗深渊问自己， 他说我何不跳下去一死了之。所以这个就是说 这真的是非常黑暗的，而且这个就是好像这个就是说黑暗的能力是真的是非常大。所以我们不要就是说有时候好像觉得很天真的想就是说是我们会一定会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好像人家说基督徒这个自杀呀什么这种 topic， 如果你没有经历到这种的黑暗的话，你不知道这种黑暗有多大，就是说是其实是很黑暗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那么需要的是什么？祷告，真的是需要祷告。一个是就是说你自己的祷告，一个是别人的代祷，真能够帮助你。而这个祷告之中的回应，其实神在这个祷告之中神是有回应的。那么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哈，对于在赋能人他的这个就是绝望之中，他所得到了一个什么？他得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杂志，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叫得胜者杂志 The Overcomer。 其实这份杂志呢就是说是这个是在这个大概是20年代啊，或者十几年，反正就是那一个时代开始出来的如果后来我们再下面我们要讲尼托生哈，就会也会提到这个 Overcomer 得胜者，就是那个时代是他们的那个一个 theme， 就是说怎么能够在这个基督徒生活中得胜。你就发现好像看起来一些不相关的事情，而且他也没有订这个杂志，可能是他的代祷的那些人或者是谁，他都不知道谁给他寄来的，然后就寄给了一个 overcomer， 就是这个得胜者。然后得胜者里面呢，这个就是说是就提到，他说你要靠十字架去得胜，他的主题就是说你要靠基督的宝血去得胜。因为这个 overcomer 这个词怎么出来的呢？其实是从这个启示录12章12节出来的。他说弟兄胜过他，就是指魔鬼哈，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做的见证，其实是从这个词出来的。那么他就是这一份杂志呢，就是说是就帮助他从这个黑暗之中最后走出来了。而且后来就是说是富能人还跟别的同工，他有后来有机会的话他谈过这个杂志，那个同工就不觉得有啥帮助，他说他们好像总是在谈与魔鬼搏斗，没有什么价值。然后富人说怎么会呢？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他对我就是有相当大的帮助，他说与魔鬼这个搏斗，然后不是我们这个在经历中很重要的一项吗？那可能就是说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可能有不同的感受，但是就是说他是这份杂志对他有非常重要的帮助。那么这个其实也就是说是神会在这个人的这个祷告之人的祷告或者代祷之中哈，其实神一直有工作，一直有工作。这也就是说是祷告的这个一个奇妙的地方然后我们说从这个绝望之中走出来，然后他确实就经历了得胜。然后他也总提到的这个就是说是雅各书4章7节的那一节经文哈，就是说你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定离开你逃跑了。所以他有时候他会什么，他会到外面了哈，就到那个旷野里面就是野外的地方，他会大声的去祷告，就是喊着，他说把这句话喊出来，就是说是我要抵挡魔鬼，我要抵挡魔鬼。然后呢他就真的从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是绝望之中慢慢的就走出来了。因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神在这个事工之中他要使用一个人的话，其实他往往要先把这个被使用的这个人先给改造过来，就是把他变成一个就是说可以使用的器皿。所以其实神要他的工作之先，神不是立马就是要工作，而是要把这个人让他能够 fit 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说很有时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所以神也就是说让他能够经历这些。 最后让他知道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之中靠着祷告，靠着神的话语，最后能够走出来，那就是得胜。这个就是说，你胜过自己，胜过这个魔鬼，胜过这个罪。然后他如果成为一个这样的，就是说是overcomer 的话，一个得胜者的话，然后神这时候才可能让他真正做有用的工作哈。那么下面呢，就是说这时候呢，他就到一个地步，他就有开始有信心，有一个成熟的信心。其实信是一个，就是说是很难 define 的一个东西哈，我不知道哈，反正我自己我觉得就是说是圣经也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信心一个很明确的 definition。 有人说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11:1给了信一个定义，但我怎么看它好像只描述了一个果效，或者说一个结果，它并没有给信加一个定义。那么信这个就是说是，当我们讲到信的话，信也有很多种啊。其实就跟那个今天那个丁长老讲的，就是他可能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过程。那么信有得救的信，但信呢也有就是说是成就事工，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信。那么今天其实我想在这里希望我们的时间是足够哈，就是讲到这个就是说是赋能人的这个信心的祷告。其实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就是要我们手里，我刚才发给大家的这一份 handout， 我不知道自家还有没有人还没有，这还有剩的吗？还有几份啊？这个就是这是赋能人呢，就是说他自己写的。其实这个是他写给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代祷小组的一个代祷信。你就看见就是说这个代祷信一写了，我们印了8页哈，你就看见就是说他的这个工作做得有多彻底啊，就是说是但我觉得就是说是从这里面呢，其实能够了解很多的东西。我们说如果是要看一个人物的话哈，那你最好的方法要了解一个人物的话，最好是跟他有交谈你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你如果光看他做出来的事的话，其实你很难了解他。当然我们说历史的人物，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交谈，但是我们可以看他写出来的东西。当你去读他写出来的东西的时候呢，这时候你就对他的这个人就真正的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所以就是说是我是特地的把这个打印出来，我也发在了我们的群里。就是说我就觉得就是说，如果你去读他的这个就是说写出来的东西的话，你会了解为什么比如说他有些事情他会那么做，而且为什么比如说他要去做那样的祷告。因为他自己先在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知识的认识上或者说认知上，他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就像他这里所写的，他这里所写的呢，其实是主要是有两点。如果你刚开始看他开始的话哈，他想要讲到的就是说是他把这个祷告呢做了一个分类，他说是一般性的祷告和特定的祷告。然后呢这个特定的祷告呢是有特定的要求的。一般性的祷告呢就是说是比较泛泛的，比如说他就提到，他说那时候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是1915年，还是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说这个如果比如说他说他我们要为这个一战去祷告的话，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因为我不知道神的心意，所以我只能做一个一般性的祷告，那就是泛泛的祷告。但是很多的时候如果在这个事工之中的话，那你要做的祷告是属于特定的祷告。那么特定的祷告他这里就讲到就是说是就是他这里所讲到的哈。而且你看他的，你读他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在这里用到的几节经文呢， 其实都是我们在这个读经的过程之中，我发现是不好 handle 的，不好处理的几段经文。这里面呢，就是说是比如说他提到哈，在二十一章马太福音21章21到22节的时候，这个呢，就是我在括号里我把它引出来了。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个是我们有时候不太好处理的经文，因为它这里面呢提到的一个就是说，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那么在你的经历上，你肯定可以举出来，我有好多的事情我都没得着，那这个跟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吧？然后在这个约翰福音15章7节，这里面有另外一段话，就是说，也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里又是一个这个就是说很 inclusive word， 凡所有的 everything， 你想愿意的祈求就必成就。那么这个也是跟我们的经历不相符的，所以他把这个就是说是这种的祷告，他说这属于特定的祷告，这属于特定的祷告，这不是一般性的祷告，这是特定的祷告。所以这一类的祷告之中，他说祷告中有确定的恳求，有确定的相信必得成就。然后呢这种祷告呢，就是说是是他在这里就是说要详细论述的。那怎么这种祷告是一个怎么样的祷告，或者说是他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出来的。这里呢他用了一个就是比较哈，比较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他以这个加拿大的移民作为比较。你知道那时候我不太熟悉加拿大的历史哈，我不知道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他就是说，我不知道文中知不知道，那时候可以随便去加拿大要地，好像也反正你去的时候可能已经停了
我没敢要
他说加拿大这个移民为例，他被这个 Golden Grain， 他是金河的梅吉所吸引。然后呢他就说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清楚的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那就是种植小麦。然后他也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目的，就是他想象的将会丰收和带给他财物的好作物，就像一个上帝的儿女踏上信心祷告之路一样。他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可能是儿子或女儿归主，或关系基督徒侍奉的能力，或在困难中求带领，或者101样别的事情，都是确定的。 OK， 这个就是他这里所讲的特定的祷告，已经有一个目标。然后他就想用这样的一个你祷告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这个就是加拿大的这个移民去做一个对比。然后他就想，哎，他们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呢？然后第一他讲到领土的广度，加拿大那里面那时候之所以要移民，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地太大了，没有人种，所以呢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然后呢在我们的他跟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之里面的就是说是去做类比的话，他说世界上到处充满了罪和忧伤，还有撒旦的毁灭性影响，足以容忍我们一切信心的祷告百倍而有余，而世上仍有许多未得之地。然后这个就是说是第二点，就是政府鼓励移民。他说加拿大其实这件事情的发起其实是政府，就是移民的这件事情其实发起是政府，因为他要别人去移民到加拿大，而且又设立了很多的好处。然后呢这个祷告的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类似的话呢，是神发起，神要我们去这样做。所以他说神不断地告诉我们要求告求告求告， 然后凡求告的就会得着，使你们的喜乐必满足。他说神是这样鼓励我们的，所以这个这是他们之间的类似的地方哈。然后第三点他就讲到设限，他就讲到就是说祷告呢也是有限制的，就像这个他们这个移民是有限制的一样，他们那时候呢只能给每一个人最大不能超过160英亩的土地。那为什么？因为你地大了你没有办法种，他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你的能力所限，在那个时代哈，你就是160亩，所以他不能超过这样比这更大的。然后他是说在这个特定的祷告之中，特定的信心祷告的时候，神其实也给我们有一个设限。他说就是圣经中有一个叫量给的个人的信心，神会量给个人的信心。那么这个字他说这个就是本身的意思就是神给我们设限了，所以呢就是说是神也是类似的一样，就是说是我们要照着他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来祷告。他说有些人总劝我们向神求大事，他说有时候我们可能在这些方面超前了，就是说在祷告中大咬一口他说能够消化不了，就是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祷告之中我们也要接受这个神的这个给我们设的限。而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人肉体的这个热心的话，我们其实可能会就是像这里所说的，就是说在祷告中我们向神多求大咬一口，最后其实反倒出问题。那么这个其实是就是说是，那么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在这个祷告之中其实神是有给我们设限的。我记得在我读这个就是复兴的这个历史上哈，在因为上次不是我们讲中马田吗，就提到这个威尔士复兴。威尔士复兴在1904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伊凡罗伯茨，他当初呢他就一直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说我向神要10万，我向神要10万的这个归族。这个呢就是说是不是神给他的感动呢，还是他自己的一个感动呢，不知道。但最后他的 stress 到一个程度，最后他精神出问题。就是说这个是在这个复兴的历史上，所以他们说1904年的这个复兴有些人就是说对他一直有一些个看法。当然那时候确实也有很多人就是说是悔改归主，确实是一个，如果又按这个我们前面讲的复兴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他确实是复兴，因为很多人真正的是悔改信主，但是他的这个果效好像就不如前面的一些个，是不是跟这个人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领头人有关系呢，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历史上的一些奥秘或者是神的一些奥秘吧。但是呢结果就是说他说我向神要了10万，但最后他没有一个就是很好的解释，就是这个 leader 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所以我就是看到这里的话我就想起来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是他就讲到我们要接受神为我们的这个特定的祷告中所对的限制，而就是说他说只求神带领特定的赐福，不因肉体的胆怯而退缩，也不因肉体的热心而强劲，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他自己就举例，他在这个摊岔是赋能人这个就是说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他到了一个地步，大家就是说所有的师这边的村庄都来看这个摊岔，他们都说那时候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要看摊岔人怎么反应，如果他们信主我们也信，如果他们不信我们也不信。所以这个就是说是让他看到就是说摊岔是在他的这个传福音的过程之中是一个战略要地，所以他就在这里就是说是他说他在这里的求告是什么呢，他说他要求几百家利数人信主， 那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其实一共有2000家以上的艺术人家。他说为什么你不求1000家？他说我坦白的说，我没有1000家的信心，我有超过100个家庭的信心，或者更恰当一点说，我相信神赐给我信心，但不是1000，我也接受这个限制，相信神已经赐给我了，或许神会给我1000家，或许他是以后引领我再做这样特定的信心祷告。所以这个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就是说是举例来讲，就是说哎，他那时候他说他有的信心是几百家而不是1000家。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我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们可能因为肉体的热心开始就是说大发热心了，可能就是说要的更多，但你有可能会有一个结果，就是说那不是神给你的话，那你最后你可能你也实现不了，所以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结果哈。好的，那我就想就是说是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就是说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就看着他的这个就是说法哈。然后后面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就是受限的哈，接受这个限制。然后后面呢就到第四点的话，如果大家读到就是说要求照准，他就接着还回到这个移民的例子哈。他说他和加拿大政府达成协议，然后就是申请了，最后呢就得了批准。他是一个单纯的请求，如此而已。他写的挺有意思，他说没有，不需要有如言哀求，不需要有眼力涕零，也没有强取豪夺，连重复都不要，你申请了最后就得着了。他说有些人他说是会用这个不义的法官去做比较，就是在这个圣经中哈，就告诉我们要使劲的求，这个神好像你要不使劲求的话他不会给你。所以他说那个不义的法官的比喻，他说不是教我们从一个不甘愿的神那里去强行要求得到回报，他说一个真正的请求一生只要一次就够了。哎，这个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信心的祈求，如果你真的是觉得那个信心在那里的话，他说只要求一次就够了，不是说是我们求的多神就更就更有可能回应。所以这个也就是在这个就是说信心的祷告之中，我觉得就是说哎奇妙的地方哈。然后他也说，他说以我的情形来讲，我为腾冲的栗树人祷告了4年，多次请求能有几百个家庭归主，然而这不过是一般性的祷告，在这之间神也在对付我。而且他这里讲到的一点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说我当然不是在暗示别人会跟我走同样的路线，神何曾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不同的人，对待两个不同的人呢？这个也是有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我想想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听别人做见证，比如说就像你今天在我们今天在听这个赋能人做见证一样，我们就是说我们可能有时候会下意识的会以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如果我照着做的话可能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其实不一定的。所以他我觉得他这个叩父也是挺有意思的，这也就是说我觉得有经历，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会去这样去告诫别人，神对每一个人对付每一个人或者说在每一个人身上做工的方法可能都不一样，所以需要你自己去 figure out， 从别人的这个经历之中你所能看见的只是一个原则，所以这个经历不一定是你可以重复的，但是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所以重要的是就是说你能够从别人的经历之中看见原则，而不是说是从别人的经历中你觉得你会怎样。比如说别人生病了祈求得医治，那我生病祈求就一定得医治吗？不一定的。所以这个就是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Yeah. 然后我们我们就是看这个。Yeah, 我们继续看下去哈。他说这个就是说请求要得体。这里讲到就是说是他说这个孩子向父母祷告有时候就是说是他并没有得到父母的这个答应，是因为他请求的这个态度可能是有问题，所以我们会父母会说你请求要得体，就好像神那时候他是对他说向我请求要得体，好像是说这四年来你不断请求我做这事，却从未真正相信我会成全他，而现在你要凭着信心求。然后他说我清楚地认识这个负担，这是个真实的负担，它使我感到受压沉重。有天下午我单独进到房里跪下祷告，我知道信心祈祷的时候到了。我那时候完全明白我所做的和要付的代价，我确定地在信心里将自己交托在这事的请求上，我将我的重担交给主，我站起身来心平气和地深信我已经得到了回应，事已经办妥。从此以后将近一年了，我在与神交接时只有平安与喜乐，我坚守申请得到的土地，从未重复我的请求，日后也不会，因为没有这必要，请求接纳领受费时无多。这里也提到这个就是在马可福音的11章24节，这个也是跟前面列举的两节圣经有类似之处，也是主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所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开一个泛泛的空头支票，而是指一个特定的祷告，所以它也放在这个 category 里面，因为有特定的事情，谁有特定的代表，往事不可反复也无需反复，和神有一个信心的约是一个庄严的事情，对双方都有约束力，你对神抬起你的手只是动作上这样做，你就是在确定的请求，也确定的得到神的恩赐，然后即使你活到100岁也不要在信心上退缩。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是向神做信心的祈求，神已经答应了，然后他说你就不需要再求了，因为虽然你现在还没有看到，那神已经答应了的话，那就像你已经看见了一样。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如果按希伯来书的这个11章1节的话，他是所未见之事，虽然那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我已经知道它一定会发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信心，因为你知道神已经答应了。 OK， 那我们好像觉得到这是不是就该结束了，祷告也得到了，他说没有，还有第五要做工。再回到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移民的比喻，他说这时候你得到什么，你得到的只是土地，你要干什么呀，你最后要种出麦子来，要种出谷物来，那这时候还早呢，这是刚刚开始，所以他说没有达到目标，然后最后要做的，这时候你就开始要干什么，要去开始努力工作。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有时候我说我们的祷告跟我们的做工之间的关系，祷告你已经祷告凭信心得到了，但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那下面是什么呢，下面你就要为这些事情去做工，所以这时候才开始去做工。所以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结果，他说这个区分在灵性的领域里面同样的清晰，神在回答信心的祈祷时只赐下土地而非作物，作物是要与他同合作同工才能够得到的，信心之后一定要有工作的跟进，祷告的工作，然后呢得救本乎恩，但要下功夫。所以他把这个救恩其实也在这里同样的解释，就是腓立比书2章12节， 就是说是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每个人要 work out his salvation。 其实他是把它放到这个 category， 就是说当你有信心祷告，神应许了你的祷告以后，你还要把它 work out，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Yeah，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就是说是很有意思的是，他在这个就是在第六页哈，在这个撒母耳记23:8-23，他记载了一段经文。哎，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哎，这段经文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日非利士人曾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面前人面前逃跑，撒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这个只是就是在撒母耳记中像是记载了 一小片的历史，然后呢，哎，他就在这个历史的这个读经的过程之中，哎，他就读出来这些东西。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在这个解经的时候不要引申的太多，但是我觉得在他的这个引申里面，哎，我能接受，就是说我觉得挺 appropriate， 挺合适的。而且这些个事情就是说在这个把圣经应用在生活之中如何的正确的运用，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运用。所以他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撒玛代表基督的战士，让代表大卫代表受死又复活的基督。注意，撒玛是大卫手下一位大有能力的勇士。那么那一块田代表信心的祈祷，如果你愿意，可以让红豆代表可怜的人失散的灵魂，让非利士人代表邪恶的魔君，让民众可能是善良的人代表患属灵性贫血的基督徒。然后在可以想象，当这些人看到非利士人接近又逃走时，他们在说什么？他说，也许上帝的旨意并不打算给予我们那块地，我们必须顺服神的旨意。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做的一个借口，而我们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可能用这个就是说，哎，用上帝的旨意做一个逃避的借口，就是说，哎，可能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但是他说撒玛所做的就是坚守田地，他那时不要求征服更多的地方，他只是站在当地左右击打，然后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哎，按照神给他们的应许，他坚守那一个地方，然后就在这里得胜。就是他读这段圣经读出来的这个，哎，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就到了这个就是最后一点哈，他的这个最后一点，他说祷告直到获胜。这里面讲的就是说是挺有意思的。他说他教这些个利素人，利素人也会祷告，然后呢他们也会给他举很多的例子，说祷告很有用啊。然后呢就说这个人黄昏的时候，然后突然无缘无故的胃痛起来，然后他一祷告胃就不痛了，胃就不痛了，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那个是很有效的祷告。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见证之中，有时候我们也会做这样的见证，对吧？觉得这样的祷告呢也是不错，但是呢就是说是这样的祷告的话，其实就是说他在他来看来，就是这还是小孩子的祷告，就是说属于比较单纯的，就是说是我求神，我有难处，求神，求神给我解决了，哎，这就很好，然后我就停在这里了。其实这个也是就是说是在这个祷告之中，我觉得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祷告的生活之中， 如果你觉得自己总在一个圈子里的话，好像是就像一个一直感觉不到有进步的话呢，其实可能我们做了太多的这种的祷告，就是说为我的一些个难处，当然不是说不重要，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如果我的祷告跟神的祷告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地步的话，我很难进步。其实就是说，是那么真正的进步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可能我刚开始是这种的经历，那我慢慢慢慢的我的经历就不一样了，就像是这个就是说赋能人在他的祷告之中所经历的一样的，就是说他经历这个，比如说他经历黑暗，然后神就是说恩典让他走出黑暗，那这个可能都不一样了。而且他的这个祷告的生活，他把自己完全交出来在这个服侍神的这个事工上，那么这个就是说跟我们，比如说我只是一直，或者我这个作为基督徒我的一生一直关心的都是我自己的这个好处，或者说我们是这个小家庭的好处的话，其实你很难走出这个圈子里来，就是说在这个祷告的生活之中很难进一步的去经历神所要给我们的，就是说更多的在这个祷告中的好处。那么我们之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之所以为什么觉得有兴趣去读他的这个关于祷告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看见了，就是当他走出来的时候，把自己的这个祷告放在神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大范围之中的时候，然后你就发现这个祷告的成就是不一样的，而且对人的改变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力度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慢慢的慢慢的要走出那一种，就是他这里讲的就是小孩子的祷告，只是关心我个人的好处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如果你把它放在服侍神和这个事工里面的话，那可能经历就会不一样了。那么最后就是说是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就是成为一个得胜者。那么就是说是在你经历这个有这个经历的时候呢，最后看见神在这里做工的时候呢，然后最后那你就成为了这个一个祷告得胜的人哈。就是那么这个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一个的工作的过程就跟从前不一样了，那可能就走出来了。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些个经历，就是说是如果我的祷告总是挟制在我自己的需求的话，我就觉得好像是多少年都没有多少的这个都没有突破。当你把这个祷告一旦放在大环境之中，你就会发现确实是不一样的，然后神的工作就是不一样的。剩下的我想就大家去看吧。他是最后一段，我还想给一个 comment。他是最后一段，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这里讲到了一个叫最后一段，他讲到一个叫阿多的人，就是这个利素人里面哈。这个阿多就是我们那个电影里面的，就是说其实就是他们家蔡家的老五，蔡家就是他带领信徒的第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也是比较有反复，但是这个蔡家老五呢，就是说是帮了就是赋能人很多的忙，就是说带他去探访，带他去认识各个村寨啊，就是在他的初期的这个服侍之中对他帮助非常大。但是他说他有问题，他有这个就是说有这个淫乱的问题，所以最后呢就是说是他就得把他从团契之中给踢出去。我觉得也是看着也很可惜，但是呢我也就看到，我说这个在这个服侍之中，就是说是我读这个的时候，我总是想到，我说这样一位的这个就是说是年轻人可能神会重用哈，但最后好像没有发生，反倒是就是说就在赋能人的事工中就跟消失了一样。那刚开始最重要的人物竟然最后就无声无息了，就因为他自己不能胜过罪，就是说是所以我也就是说是从这件事情我也就看到，我说在赋能人所记述的这个历史之中很真实， 就是它没有我想象的那种 drama， 就是说或者说是我自己所期待的，就像我所说的这种，就像是我觉得它应该是怎样，但最后没有发生，所以更让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实际生活中所出现的事情。正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哈，就是傈僳人其实他们的文化之中是也有很多的，就是说很不好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所认识到的，比如说人家是对山歌之类的哈，其实那个都是多半都是什么，他们的男女之间的这种为了要吸引男生吸引女生，女生吸引男生，所以才是第三个，所以这个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 romantic。 而且呢他们自己有什么问题呢，傈僳人是以他们的男人啊与追求别人的老婆结婚的人为荣，就是说把他追到手里，人家已经结婚了，把他追到手里跟你结婚，跟他离婚，他觉得这样是一个男人是一个成功的，所以他们的文化之中有很多不道德的地方，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对这个少数民族的了解总是把它romantic化，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包括我们在电影中常看到的那个就是上刀梯，现在不是经常也有表演吗，其实那个就是说是跟他们的这个文化之中是跟这个邪灵有关系的，他们都是要在这之前都是要祭邪灵，而且要邪灵附体才可以，就是说不受伤害，是要他们的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些个就是说是你对他们的文化了解越多，你就发现就是说这个传福音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是他要真正的要把一个这个比如说一个民族，他真的要重新 break 他的这个文化，然后才能够在这个基督的这个就是生命里面才能有一个新生，就是这样的哈。我看一看啊 ，OK， 所以其实还有一个哈收获，我要很快的讲哈，就是当他经历所有这些时候，然后最后他到了一个收获的时期，那收获的时期就像我前面讲的，那时候就是一旦一个村子开始归信主的话，那简直就像不可收拾一样，他就是走一个村一个村一个先信主，所以最后就是说是非常多，而且呢就是到后来就是富能人他因为得阑尾炎，他最后去上海治病，他其实包括去那个被派到这个甘肃三年，他其实五年没回来，那这时候谁呢，就是他的同工在那里做工，然后他的同工其实也就是收获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不光是就是说就他能够让人信主，他同工一去也一样，所以你就发现就是说这个就是当人的神的时候，神的工作到了的时候，当圣灵真正在那里起作用的时候，那真的是不一样，所以那时候他就看到这个收获，而且当这个就是说他有这个收获的时候，你想他还会觉得这是我的功劳吗，他不会的，因为他已经经历了这么多，所以他真正的看到这实在是神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好，我后面列了几张照片，这是富能人和他太太，富能人结婚很晚，42岁才结婚，然后他太太跟他结婚的时候23岁，他们年龄相差非常大，就是不过他们结婚在一起也就9年，然后富能人就去世了。这个是就是傈僳人哈，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就是穿得漂漂亮亮的哈，这个是他们的实际的情况，就是他们其实在我们看来好像有点像那个就是人家说的土著民族那种又脏又什么的又不开化的哈，这个是，那最后神就给他们带领成了这种的哈，这是他们圣诞节的他们第一个圣诞节聚会，第一批的这个信徒，就是说是后来还有人去 visit 的这个就是傈僳民族，然后在他们的敬拜之中造了很多的像，他是看到每个人的这个笑容，都是很有喜乐的，就是完全不像那种就是说是一般的我们说的少数民族的那种人哈。好，这个是他穿着一个傈僳服装然后我就是看着这个书呢，我就看着这个就是主要的是这本山语，就是这个傈僳人他的女不是是富能人他的女儿写的，然后有两个版本，一个国内的版本， 然后一个我们这边的版本啊，这个翻译后来我翻了一下哎，这块是燃超智长老译的，就是他也来给我们讲到嘛，我们下次问问他是不是他译的，这个很有意思哈。然后还有一个呢，最后一个是这个戴德森的这个就是儿媳妇，他写的儿媳妇还孙媳妇啊，这个我可能得考证一下，就是他讲的就是 Beyond the Range。就是写的这个赋能人的传记，这也是赋能人去世之后出版的，而且这个就是这本书据说是当初他们内地会也用它培训这个就是宣教士用的，就是说因为它里面借了很多赋能人的这个就是他的日记和他的代祷这个是的东西，就是说他们觉得非常对培训这个宣教士非常有帮助。好了，那就到这里了。那我就做一个祷告，就是说如果大家就是说哎，如果愿意有些讨论我们可以留下来时间讨论，如果大家有事就可以先走哈。我今天也是每次觉得时间好像过得挺快的。好，主感谢你啊，让我看见你的仆人啊，赋能人他的这个生平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片段，看见啊你的仆人只要愿意服在你的之下，愿意将自己摆上，愿意付出祷告的代价，主你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其实是普通的人，最后做出这样的一个很不一样的结果啊，做出这样大的事，都是主你自己的恩典，你的大能和你自己因为你自己就是这样愿意，你愿意先来塑造你所要使用的器皿，再让他来成就你的事。主，我们也再一次看到，这就是主你自己做法做事的方法。保守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里能够被赋能人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的生命所能够有感动，也让我们能够愿意更多的去了解，也能够让。因着有这些事情的了解，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这样的渴慕，经历它同样的这样的改变。主你自己的工作，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这个签到好像今天忘了，马上去跟他签一下嘛。
下次再
签。